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光听就让人口渴的主题。
哈哈，是什么？
台南的手摇饮。我们收到了你分享的这份资料，我觉得超精彩。它不是那种观光客地图哦。
不是，完全不是。
它是在地向导三道门小管家整理出来的私房口袋名单，列了超过十家，是台南人自己会去排队的店。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很清楚，不是照着清单报店家名字而已，
对，
而是要跟你一起拆解为什么台南的手摇饮就是不一样，它背后到底藏了什么样的文化密码。准备好跟我们一起来一场府城的味觉探险了吗？
我觉得这份清单真的很有意思，你如果仔细看会发现他挑的店家几乎涵盖了各种光谱。
哦，有
那种传承几十年的老技艺，也有想法天马行空的风味实验室，还有一种是就是把最单纯的东西做到极致的隐藏高手。所以这些店家凑在一起，其实就像在描绘台南这座城市的性格，既怀旧又前卫，既朴实又讲究。我们就从这几个角度切入，来看看这张独一无二的台南手摇饮地图。
好的，那我们就先从元老级的店家开始吧。你清单上第一个就提到波哥茶饮，哇，从1991年到现在。
很久了。
超过30年了耶。在手摇饮这种阵亡率超高的行业里，这根本是活化石等级了吧？
真的，可以这么说。
资料还特别提到，它是很多台南人招待外地朋友的第一选择，而且到现在还坚持全部直营，不开放加盟。
光是坚持直营这一点，在今天这个凡事都想快速复制扩张的时代，就已经很不寻常了。
真的。
这代表店家把品质的稳定性看得比赚钱的速度还重要，这是一种很老派的坚持，
是一种很笨的坚持，但也是最聪明的坚持。
对，但同时也是信誉的保证。他们等于是在跟客人说，你不管在哪一家波哥喝到的都会是那个我们认可的味道。
真的，这份坚持很不容易。而且在你分享的资料里，推荐的品项也很有意思，像这款综合新味
啊，这个经典。
你光看它的内容物，绿茶底加了柠檬汁、梅子汁，还有大颗的波霸、小颗的小珍珠，最后再来个爱玉，我的天，这一杯料也太多了吧！
哈哈，光用听的就饱了。
对呀，光用想的就觉得口感一定超级丰富。
这个综合新味其实就反映了早期手摇饮的一种特色，也是台南人对满足感的追求。
满足感。
对，喝饮料不只是解渴，它还要带来一种丰盛的快乐。一杯里面什么都有，口感要 Q, 要滑，要酸，要甜。这种很直白也很实在的款待心情。
我懂，就是一种怕你吃不饱的感觉。除了这种料多实在的，还有一款炒糖鲜奶茶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个也很特别。
资料上形容它有独特的焦香苦味，像是布丁底下那层熬煮过的焦糖香。这点就很反直觉了。
怎么说？
一般的奶茶不都追求香甜浓郁吗？它怎么会特别去强调一种焦苦的味道？
这就是波哥厉害的地方了。当大家都还在做甜的奶茶时，他们已经在探索甜味以外的层次感。那种微苦的焦糖香其实会让奶茶的风味更深邃，有记忆点，不会喝完就忘了。
没错，是一种比较成熟、比较大人味的奶茶体验。
正是。所以说，波哥对很多台南人来说，已经不只是一间饮料店，它是一种文化符码，一种跨世代的共同回忆。你带朋友去喝，其实是在分享说，这就是我们滩羊的味道。
说到回忆和历史，清单上还有一家更夸张的。你看看这个两角饮冬瓜茶，创立于1880年代。等一下，1880年代。
对，你没看错。
这比我阿公的阿公年纪都还大耶。一家冬瓜茶店可以存活超过100年，这在台南是常态吗？还是他们家有什么独门秘方？
这就是台南身为古都的底气了。他们的秘方其实就写在资料上，古法手工慢熬
啊。
在那个没有化学添加物的年代，好喝的唯一秘诀就是用好的原料， 花足够的时间。当你喝两角饮的时候，你喝下的不只是冬瓜茶的甜，更是100多年的时光。
嗯，
但他们也很聪明，没有死守的传统。你看，他们还推出了无糖的选项，甚至还有炭烤冬瓜茶这种听起来就带着烟熏风味的特殊口味。
哦，炭烤冬瓜茶听起来很酷，感觉会有种像乌梅汁那样的熏香感。
没错，这就是在传统的根基上去跟现代人的生活和口味对话，让百年老店不只是活在历史里，而是继续活在年轻人的 IG 打卡动态上。
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传承智慧。
嗯，
所以像波哥和两角营这种老店卖的不是味道，更是一种从小到大的记忆。但这份清单有趣的地方是，它不只有怀旧，还有一些店家的小法，哎，根本是天马行空。
没错，
像是你资料里提到的这家 UQ 土谷，光是对糖的处理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你说的是提供五种糖那家吧？那很讲究。
对啊，提供五种糖，哎，有蔗糖、黑糖、龙眼蜜、荔枝蜜，还有金桂花蜜。这听起来有点像在点手冲咖啡，还要选豆子、选处理法。
台南的饮料店已经讲究到这个程度了吗？
你这个比喻很贴切，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资料里看到的精品化趋势。
精品化？
喝饮料这件事已经从单纯的解渴提升到一种可以自己搭配客制化的品味体验。他们推荐的鹿谷红乌龙鲜奶茶，你还可以选择要搭配金桂花脆还是龙眼花脆。
这根本就是在玩排列组合啊，把花香、茶香、奶香再加上不同花蜜的香气混搭在一起，这已经不是一杯饮料，而是一件让你创造的艺术品了。
说得好，UQ 土谷把糖这个角色从一个单纯提供甜味的配角拉高到决定整杯饮料风味走向的关键主角。这是一种思维上的升级，他们不是单方面告诉你什么好喝，而是邀请你一起来玩，去探索不同风味组合的可能性，这让喝饮料变成一种充满个人化色彩的仪式感。
还有一家也很有仪式感，就是药师的私房红茶。
哦，这家也很有趣。
老板真的是药师耶，这太有趣了。他们还把点餐流程设计成挂号领药，这创意我给满分。
这个概念背后的核心其实是一种专业的跨界应用。你想想，药师给人的印象是什么？
严谨、精准、值得信赖。
对，对材料有深刻的理解。当这个形象被放在煮茶这件事上，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安心感。你会觉得他煮的茶一定也是用同样严谨的态度去对待的。没错，而且资料上说他们坚持用陶锅小量慢煮，这听起来就跟那种工厂用大铁桶煮出来的茶很不一样，感觉比较像是实验室里做研究的感觉。
可以这么说，所谓的陶锅小量慢煮其实就像药学里的剂量控制，确保每一批茶汤的品质和风味都能维持在最稳定的状态。
哦哦，
不止安心，我觉得还有一种对症下药的感觉。你看资料上写，老树麦香红茶适合搭配炸物解腻
啊。对，
这不就像药师跟你说这个药适合饭后服用帮助消化吗？他们把整个专业形象贯彻得非常彻底。
说到跨界，这份清单里有一家总裁点点头，真的让我看到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哈哈哈，是哪一个？
他们首创把毛豆加进饮料里。等等，毛豆？
对，毛豆。
我看到资料这点的时候愣了一下，我们平常吃的毛豆是咸的下酒菜那种耶。
没错，
把它做成甜的 Q 果加进奶茶里，老实说我有点难以想象那个味道。资料里有提到他们是怎么处理那个豆味的吗？
这是个好问题，也是他们技术最厉害的地方。资料里提到他们做出来的绿色毛豆 Q 果口感软 Q， 而且完全没有一般人担心的豆腥味。
哇哦，
这背后肯定经过了非常多次的研发和尝试，这其实就是对食材边界的挑战。
嗯，
他们打破了我们对毛豆只能是咸食的刻板印象，成功把它转化成甜饮里一个讨喜的配料，还能标榜富含植物蛋白。
这胆子真的很大，一不小心就会变成黑暗料理耶。
没错，
从毛豆绿茶就可以看出，台南的创新精神是非常强大的。但创新的另一面，其实是把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做到别人无法企及的程度。
嗯，
致富清单里就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他们不玩花俏的组合，而是专注在一个点上做到极致。像是那家永远在排队的双生绿豆沙牛奶
啊，这家很有名。资料上形容它的口感是绵密而浓郁，还特别强调它不是那种喝起来会有沙沙碎冰感的冰沙。
对，这个形容很关键。
嗯，就听起来很吸引人。
这就是对质地的极致追求。市场上做绿豆沙的店这么多，他们要怎么脱颖而出？就是靠口感。
嗯，
要做到入口即化，细致柔滑，像奶昔一样。这背后从绿豆的品种挑选、蒸煮火候、过筛研磨到跟牛奶的比例，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这种专注让最简单、最传统的品项也能成为需要零号码牌的排队名店。
没错，
这种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智慧，在另一家青山茶行也看得到。他们的琥珀冰砖奶设计也太聪明了。
我也觉得很厉害。
竟然先把红茶做成冰砖，再加到鲜奶里面。
这个设计真的很聪明。你想想看，我们喝冰的饮料最怕什么？
冰块融化了，味道变得跟水一样淡。
对，他们直接把这个最大的痛点反过来利用，让红茶冰砖慢慢融化在牛奶里。
结果就是，饮料不是越喝越淡，反而是茶味越喝越浓郁。
正解。
一开始可能是奶味比较重的鲜奶茶，喝到后来就变成茶味十足的红茶拿铁，整杯饮料的风味一直在变化。
对，它变成一个动态的风味体验过程，这就显示出店家不只在乎你喝第一口的感觉，他连你喝到最后一口的体验都考虑进去了。
这是对细节非常极致的关照。
嗯，
清单里还提到一家很神秘的茶研室，在神农街旁边，竟然无招牌无灯光。
哎，对，这家超酷。
就这样靠着真材实料默默经营了7年，就在现在这个什么都讲求打卡行销的时代，简直难以想象。
这可以说是一种反向行销。
反向行销？
当所有人都想尽办法让自己被看见的时候，他们选择把自己藏起来。这种自信必然是来自于对自己产品品质的绝对把握。他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懂得人自然会找到路。
最酷的是，资料上说他们有个隐藏点法，叫做不知喝啥。
哈哈，对，
就是你直接把选择权交给老板，让他看着办，为你特调一杯。但我得承认，如果是我去，我可能会有点焦虑，很怕老板调出一个我完全不敢喝的东西。
哈哈，这就是一种小小的冒险，但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你不是在买一杯标准化 SOP 流程做出来的商品。
嗯，
而是在体验一次老板为你量身打造的惊喜。这个过程中，你跟店家之间建立了一种很特别的信任关系，这在大型连锁店是不可能发生的。
没错，
所以再次证明了，在台南，口碑含实力，有时候真的比华丽的装潢或铺天盖地的广告更管用。
聊了这么多店家，我们好像可以回到这份清单的源头了。
嗯，
你一开始就提到这是三道门建筑文创旅店的小管家整理的，资料的后半段也描述了这间旅店的理念，像是要提供家的温度，追求一种慢活哲学。
对，还有希望旅人能找到一个心灵的落脚点。
嗯，这些词汇听起来都很温暖。
这就是最关键的连接点了。你回想一下，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些手摇饮店家的特质，有没有发现什么共同点？
共同点，
不管是波哥30年来对品质的坚持，药师红茶那种慢工出细活的煮茶方式，还是茶研室那种不急不躁、低调实在的态度
啊，我好像有点懂了。这些店家的气质其实都跟这间旅店想传达的慢活和温度精神很像。
没错，
所以这份清单不只是单纯的店家推荐而已。
完全不是。这份清单与其说是饮料指南，不容说它是在描绘一种台南式的生活态度。
台南式的生活态度，
这种态度就体现在对细节的讲究、对时间的尊重，以及在这个什么都求快的时代里，还愿意保有一份从容不迫的步调。
嗯，
你愿意花时间排队等一杯现打的双生绿豆沙，或者坐在茶研室吧台，看着老板为你慢慢煮一杯茶， 那个等待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慢活的时间。
我明白了，所以喝一杯精心制作的饮料，就像是那间旅店希望客人去感受到的，放慢脚步，去真正体验这座城市的温柔和内涵。
正是如此，这份清单非常巧妙地透过味觉这个媒介，让你去体验台南的城市精神。这也是为什么是这些店家被选出来，因为他们不只是好喝，他们的身上都带有那种值得你细细品味的属于台南的独特气质。
今天从你分享的这份清单出发，我们真的像逛了一遍台南手摇饮的多元宇宙。
哈哈，真的是宇宙。从传承数十年来的经典老牌，到挑战我们味觉想象的创新者，再到那些专注于纯粹本质的隐藏店家，原来每一杯饮料背后都藏着一位职人的坚持和一个动人的故事。
嗯，这也引出一个值得你继续思考的问题。哦，
当我们看遍了这些充满个性、坚持手工与在地文化紧密连结的独立店家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些遍布全台甚至全世界的大型连锁手摇饮品牌。
嗯，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经营模式，你觉得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关系？这种极致的在地化与手工感，会不会是大型连锁品牌最终也需要回头学习的方向？
这问题很棒。
或者他们会永远是两条平行线，各自满足不同的消费族群。下次当你站在饮料店前犹豫不决时，或许可以想一想，你选择的不只是一种口味，也是一种你所认同的文化与价值。